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栏目是由19建筑设计事务所 Studio19Architects.com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8年8月27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再次请到我们的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宋小南先生，欢迎小南。
哎，小袁好，各位听众好。
还有一位是旅美财经作家张文革先生，欢迎文革。
小袁好，赵老师好，大家好。
小南呢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啊。那么过去有一段时间你们没来了，都在忙什么呢？
我跟文革一样，可能两个人都回国了一趟。我回去了差不多10来天吧，就是回来以后又七七八八的事，又去了一趟温哥华，就是同学朋友来访啊什么的。
对，我跟赵老师之前也聊，我也是回了趟中国。
宋老师不能改姓
了、
没问题。
宋老师带孩子回了趟这个中国，主要是过暑假，去了北京、山东、辽宁。直观的感受就觉得自己一下子落伍了。今天跟一个匈牙利的同学聊，他说，哎呦，你在美国都觉得落伍的话，那我们都被淘汰了，在这种欠发达国家。
所以国内是发达国家，我们变成发展中国家了是吗？
你说就是回国以后你看了觉得在美国落伍了是吧？
我觉得自己落伍
啊。自己落伍了。你多长时间没回去了？
很短时间，2-3年吧。
两三年那是有点时间。
两三年变化是很大的。
两三年是国内是一日千里的感觉。
对对对，国内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高铁、地铁，还有微信、支付宝。
对，硬件的建设非常快。
好，我们那个言归正传，其实第一个话题跟国内也有点关系，因为这几天微信上还有那个社交网络平台上都在刷爆了一个，就是一个国内的一个特大的事件，就是滴滴顺风车司机再次奸杀那个乘客啊，所以非常的恶劣。因为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空姐就是被滴滴那个顺风车司机给奸杀了，然后这一次呢是光天化日之下，是白天，一个20岁的女大学生搭了一个顺风车之后被一个司机给奸杀了，所以这个非常的可怕。那么现在其实是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啊。因为你作为一个滴滴一个车，你就好像鼓励大家司机去那个行这种犯罪这种事情，强奸杀人这个事情太可怕了。
谁鼓励啊？谁鼓励？
那我觉得是不是滴滴这种这个车是不是这个文化上面有这种风气啊？不然的话好像甚至那个滴滴车的司机里面的这个微信里面群里面的对话全是非常的下流。可不可以摸大腿啊，或者什么东西，都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说公司文化本身存在了重大问题。
对啊，不然的话你要在这样上你要去那个前面那个空姐被奸杀的事情记忆还没刷新呢，就是已经又出了新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
完全没人可以管他们，
就是说让人觉得比较绝望的就是说他这个就像那个恐怖分子攻击一样，他已经做好了自己不想活的准备了是吧？就是说你再小心，你比如说上车，我比如说如果我女儿去，我就说啊，你上车以后你先 故意做一个动作，你比如说拍照把他的什么什么，那出租车可以这样吧，然后他想你可能把他的信息都传出去了。那你像滴滴这种就跟 Uber 一样，他本来的他那个他在都在系统里面是吧，都登记过的，这个时候他还敢杀人还敢犯罪，他就是他根本不在乎了，就是说反正我也不想活了是吧，因为他知道他肯定要被抓到嘛，你坐你的车谁上的，然后这个人就没了，这个都在平台里面经过的嘛。
关键是就是他怎么样无所谓，但是你乘客就没办法挽回生命，这就太可怕了。
对啊，我就说这个就是防不胜防，你没法谨慎啊，我谨慎了半天，问题
他
不想活了呀，
他
自己想死
是他的事情，那你不能，最好乘客你不能要再再要三的就就救都救不了，这个事情就
对，就是说从顺丰的平台管理来说他可以加强是吧，比如说就是说这次出事的这个杀人犯，这个强奸杀人犯，他不是前一天就是想对一个女乘客不轨吗，结果那个女乘客很警惕就跳下来了，在一个还有点人的地方就赶快跳下来往跑，然后他就开着车在后面跟了一段时间，这个女的说你再跟我就报警了，然后他就没办法就放弃了，然后这个女的还是拍了照报告了滴滴，滴滴说我们会尽快处理，结果你按理说如果当时就应该赶快停了他的这个，这样的第二天的事就免了吗，就可以避免了是吧，这个滴滴确实是有责任的。
但是当时这个女生给朋友发了这个信息，然后她朋友报警，滴滴就没向警方提供应有的司机的信息，
没向警方还是没有向家人，
对，警察已经向他出示了那个警察的那个证明了，对，然后那就没有提供，他说是保护隐私啊什么的，就过了一个多小时才提供，结果就人家没了，对，
不过提供了恐怕也没什么用，就是
不当时提供就是警察马上可以追过去的，还可能
他是开的长途，他是在一个县到另外温州到另外一个县的之间，他而且开到山里去了，在山路上你提供了估计也，因为他这次豁出去，他也就是可能解决的是这个机
会。当时不
是
他发出去这些信息，发出去之后就提供警察追上去，他没有这么长时间的，他还是有时间，他要强奸要杀人要时间的呀。那警察过来的话，很难还能挽救生命
啊。可能对，就是当然是越早越好了。不过一个教训就是说，像女孩要坐长途，比较长，比较经过比较荒的地方，那最好就别一个人了，不是两个人。他就没法下手了，是不是啊？你哪怕两个女的呢，你还能跟他打一会儿是吧？你说呢，文哥？
对，他那个也是绕路了，他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山里，他管不了他了。第二个呢，就是说，有人建议呢，能不能在这个车上呢加一个一键报警功能啊？就是相当于
车上你要司机，就是
那个软件里有一个一键报警的功能，
车上肯定不行。你就是你如果那个，
那你直接手机直接拨什么叫什么？
对啊，
国内是叫110啊，120。
那对，那不是有声音吗？
现在叫1211。
用这个，就是说有一个
不是有声音，这不正好把那个司机给吓着了吗？那司机赶上说：“哎，没事没事，你别弄，我只。”开玩笑的
啊，有人这么建议吧，在那个 APP 里加一个一键报警，
不是他那个司机自己的那个系统里面要他就是像贼，要贼去找个东西去捉贼，这个他肯定是不愿意的，他得想办法会把它破坏的。
乘客也在用那个 APP，
就是乘客手机这个叫滴滴的这个软件里面。
对，第二个，而且呢，他应该乘客和司机都能看到这个现在行驶在哪儿嘛，他都是有那个实时的，他其实就能知道他位置了。那这次报警不成功，主要是司机不提供，乘客死了，他就是没法获得这个。
我怀疑当时这个信号不太好吧？
滴滴司机就是滴滴这个公司应该掌握这个全程的实时的信息。
不是，这个女孩她自己也可以看到自己开哪了，如果她信号手机信号好的话。
对对。
是不是你那个滴滴叫车，你在开的路上不都有线路图吗？
对。
你开到哪了？是不是？我怀疑是她开到山上了，就是信号。
那她还能跟她两个朋友联系呢？
他联系了以后，后来人家打过去就接不上了嘛，就也可能就是当时他就已经在被那个人给就是 管制住了，或手机夺过去了，还是怎么回事？
对，就是反正我觉得他的这个管理是有问题，这个公司的管理和这个价值导向是有问题。因为我看到他好像是要明年2019年要上市嘛，就8-900亿美元，拿顺风车要当一个很大的一个业务贡献来的。
是啊，这个就是国内也没有第二家跟他竞争了 ，Uber 给他买下去了，什么？
之前有一个叫高德的，我看他想推这个，但是好几个月前就停掉了，觉得有这个风险。
上次空姐是夜里面，这次就是大白天，
对，
是吧？
啊，对，还有一个信息我看到，就是刚才这个，宋老师说特别好，这个司机抱着必死的这个，这次呢，我看到这个司机啊，他其实是欠了49家平台的现金贷，就是白的高利贷，他还不上，那就是说他虽然他没有像上一次那样就直接选择自杀了，但是他也选择就是放弃自己的，
不打算那个，
对，
那说明就是那个滴滴他招司机的时候没有严格的审查。
这些信息国内我估计
他只是审他只是审查了，他没有犯罪记录，但是就是说
有没有信用记录啊，或者什么欠钱记录。
对，就是说他这些平台公司现在好像都是粗放式的放任的野蛮发展
哎，那我就奇怪了，这些借贷公司他这么粗放式的放款，借给这些人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保障，那他怎么收回他的这个
对，现在就是暴力催收嘛，好多人逼得有、
也是暴力
啊、
那这后面还是有很多黑幕在后面。
对，就是它引申出另一个话题、就
是
说咱们说这个女孩是受害者，那有人又分析这个司机是另一个层面的受害者，他也被逼到绝路了。
对，他这个被高利贷已经、
对，
这能算高利贷吗？这种
可以说是高利贷，因为
利息大概多少？
平台最高的，我研究过这样的文章，最高的、研究过这样公司，最高差不多48%左右，甚至百分之六十五的都有
年
利息。年
息
啊、
那也不得了了，
是不得了。
那这个他的高利贷厉害了。
对，就是说他这个钱还不了。
美国的一般信用卡就20%左右就差不多了。
对，还有裸条事件，就是他大学生裸条事件，拍裸照，就是他暴力催收，就导致了人走向另一个极端了。
对，他自想自己也活不成了，可能
就他没办法了嘛，因为这是他面临的是暴力催收。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跟不能跟那个无辜的人给联系起来，他是他的事情。你现在这样的人也当了滴滴的司机，然后他就去
好像他还弄了个假牌子，他当时开那个车还是不是他登记那个牌子，
是吗？
我
看今天有一个媒体上发的，就是说采访他女朋友。
他还有女朋友？
有女朋友。这个女朋友说，因为他被抓的时候是跟他、被抓的时候跟着女朋友一块儿被抓的，在一个没有不要求身份证的一个那个小旅馆里面，他们俩在那儿睡觉，然后那个警察凌晨4点多钟嘛，警察进去了，
警察还挺厉害。
对，警察估计是根据他或者他女朋友的手机
对，手机能
定
位
的。因为他女朋友白天上班的时候。说他起床走的时候，早上7-8点钟走，说我上班去了，然后他躺在床上，这个男的躺床上没起来，说啊你走了，你过来抱我一下，他就过去抱了一下，然后就又走了，他说你再抱我一下，然后这个女的就觉得有点奇怪了，说哎你没什么事儿吧，他说我没什么事儿，然后他就走了，走了以后白天就好像还发过什么微信啊或者短信联系，然后女孩下班以后她在工厂做，没挺辛苦的，8-9点钟她就睡觉了，睡觉以后这个男的又来敲门了，说哦，白天给她发过一条信息，是说我去哪儿你就去哪儿吗？这女的说是的，这女孩说是的，结果晚上她就进了8-9点钟，说那你现在跟我走，这女孩说干嘛、你是不是怎么回事，你撞人了吗？然后看她车也不在，她不是开那个顺风车的吗，她车也不在，说你车去哪儿了，他说放在什么什么地方那边，他说你撞人了，你有什么事儿，要不去自首，然后这男的说要自首就马上枪毙了，他说啊他没这么严重啊，然后说到底怎么回事，后来这个男的还挺保护他的，说你别问了，我也别说，我说了你就成了包庇犯了，你不现在不知道，
那对他还挺好、
对，然后就他们俩就跑到附近的一个小旅馆就住在里面， 然后说这个男的也不睡觉，就翻手机，老在翻他的手机。然后这个女孩自己迷迷糊糊，一会儿睡一会儿醒，到半夜大概四点钟左右，有人敲门，她跑去开门，哗，警察冲进来。所以这个现在这个，然后女孩知道警察冲进来都不知道咋回事，把他们一起带到公安局，然后大概是一直到下午才把他放走。他回到家，邻居看到他上来说：“哎，你男朋友杀人了。”他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啊，他说他不像杀人的人呢。”
我记得第一个那个空姐那个时候那个司机也是有很大的经济问题
啊。他说他是在网上赌博，还是欠了20万？
对，
欠了20万以后，他就东借西借，到处借，借了很多债。
东借西借，是是是。
就说这个温州这个
啊，温州这个之前那个也是就经济问题。
然后说他爸妈，还有这个女孩都帮他还债，帮他还过债，说已经还的差不多了。就是他爸先给他2万，后来怎么回事又他们又过了一段时间又给他了3万，然后七七八八加起来有7、8万了。因为他一开始没敢说，他说几万块钱欠了，后来。就家里面帮他还嘛，最后等他还到有7、8万了以后，他说还有几万3万，说，然后最后再追问，最后他承认说有20万。
对，我就觉得就是现在他，我不知道他多大年龄哈，包括一些大学生或者什么的，他们这些年轻人如果很容易，因为就我们打开微信啊，都有一个能够微粒贷嘛，其实我看反正额度还挺大的，不知道多少。就是说如果就这么容易借钱他又没有还钱能力的话，是会有挺大的风险。我个人还是从平台或者社会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个人发生这种事儿是个个例嘛，但是那就是说你无法管住一个人是好人坏人，但是说这个一个社会对这个平台应该还是更多的一个监管的。
就是毒害或者说这个让
就对这个
普通
还是要那个
人，
对司机的要求要提高，他不能够这种高风险的人不能够进来。
对，但是你不知道他高风险。
对，另外
他在比如说他在微信，他赌博是在微信上赌博，
他欠钱能查出来吗？
欠钱，如果那些高利贷本身可能也都不是特别
分散的，有时
对啊，也不是特别的。
一个平台借3万，你
他又不是说像什么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给你借了一个钱，
对，
他这种可能很多都是不
借钱是有记录的。如果是欠银行的，欠银行的，
对啊，他不是银行借的呀，说的就是他就比较灰色的一种，
对，
一种借贷，
对
啊，他这种东西不一定进入你的信用系统，人家这种借出来的人。借钱出来的这种机构或者团体，他也不是靠信用来制约你，他靠的这不是文哥说靠的是暴力讨债，
是吧？
就高利贷嘛，就是，
他如果不还会
不还砍你一只手啊？
对 对，
你再不还再砍你一个手，你最后没办法，倾家荡产你也得还。对，
这个
是
这个好像回到什么以前的30年代上海滩的时候。
过去香港也有这种事儿。
是你要站在这种角度，你就能够理解他的心理。
是，所以刚才文哥提的这个，
他不开顺风车，他也会干别的坏事，他非得一定要开顺风车。
但是他这么残害一个无辜的人，对他有什么？他又有女朋友，这个性方面也没有这么渴望。你这个东西残害一个无辜的一个少女，你这个
是一种变态。我觉得这个，而且这个他这个女朋友还专门提到说，不久前他还在网上搜过，就是强奸杀人会怎么样。当时女孩看到了，然后还在就是想了一下，就觉得可能他是正好看到什么新闻，在就是关注一下，就没有多想这个事儿。
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
他是风靡当今乐坛的巨星，是拥有金唱片最多、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传奇人物。吉尼斯世界纪录封他为世界上最成功的钢琴家。他就是享誉全球的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
9月28日，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音乐会将在西雅图 Benaroya Hall 震撼奏响。在线购票 Benaroya Hall 的 Word， 电话购票。4253360128，4254458885。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一到两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您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那我们刚刚呢讨论了，就是国内非常讨论的非常热烈的那个滴滴那个司机奸杀这个一个案件啊，那么这个非常的可怕。我们也不把今天所有时间放在这个上面，因为美国也发生了一些大事情。那美国前两天呢，刚刚就是去世了一位资深的国会议员，他叫约翰麦凯恩啊，叫 McCain。 那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有多少人知道他，因为John McCain 他其实是2008年的时候跟奥巴马对手，就是竞选美国总统，所以那个时候，他选的就是副手是 Sarah Palin 啊，佩林。那当时其实看好他的不是很多，因为奥巴马是一匹黑马嘛，一开始在竞选的时候就一下子。在初选的时候就战胜了那个希拉里克林顿，然后势头非常大。所以最终呢，他是奥巴马是势如破竹啊，就是赢得了那个美国的大选。麦凯恩其实是还是有很多人喜欢他，因为他是战争英雄，在越战的时候被俘过，然后他自己又自称是阿甘，因为他阿甘也有去那个越战嘛。然后他也在政治的那个角力场上面一直在长跑。那么这个人其实他是很得到尊重的一个政治家，可以说是因为他在也是来自亚利桑那的，然后他长期在那个国会参议院当那个资深的议员啊。那么另一方面，他也比较鹰派，其实对中国呢一直持那个批评的态度，特别是就是中国南海啊，他觉得中国现在就不是那么韬光养晦了，就是他总是主张美国就是到中国的南海那个海域去，也不叫试探中国的底线，就是他觉得应该长期的、经常化的那个去，中国那个南海的一些海域去开那个美国的军舰。那么他对台湾呢也比较支持，所以呢这方面其实如果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麦凯恩赢的话，那么现在其实中美之间还有台湾那个走向还说不定还不一样，因为奥巴马最终还是对中国还是比较友好的，那么到了共和党那里呢其实是非常有一些变化。麦凯恩其实比那个现在的川普走得更加极端一点，其实对中国批评得更加厉害一点。那么但是他在美国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受尊重的一个政治家。他其实跟特朗普或者是川普那个关系不是很好，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川普一上台的时候就想要废除奥巴马医保案，那么就差了那个麦凯恩的一票，因为所以呢奥巴马非常的生气，就是那个川普非常的生气，说我们就差一票，所以就没废掉。因为这个参议院里面有52票是那个共和党的，但是有两个人本来就相当于叛变，就是他们共和党的不愿意支持这个废除奥巴马的，那么 就看那个麦坎这一票，结果呢他也投了反对之后呢就没过。那么就川普他就对这个麦坎就有很大的意见，所以即使在推特上面有多次甚至有点攻击那个麦坎，说麦坎这次去世之前还留了个遗言，说不希望那个川普总统参加他的葬礼。那么过两天呢，他其实有一个国葬，美国那个应该是派副总统彭斯啊，参加他的葬礼，就是这是一个新闻的一个简述。那么不知道两位对这个麦坎有什么印象，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对他去世有什么评论？
实际上啊，因为最近都在国内哈，我刚回来，所以对这个新闻不是很了解。但我今天啊也花时间看了看，我感觉从我能分享的角度来觉得，我觉得美国好在呢，就是说他可以对一个人物啊有这个不同的评价看法啊，不像中国呢就是盖棺定论啊一种说法。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对，
军事家、战略家，
对，我手头里就有两份截然相反的对他的评价。
嗯，
但我觉得，我也很
难。他的来源是一个是美国的，一个中国的，还是什么？为什么会是截然不同？
哎，你说的好，还
还
真是你说的这个原因哈。我还没有意识到为什么他会不同。对，是你，
角度不一样。
哎，角度不一样。他对他抨击的呢，主要就是从中国的利益来看，就是您提到的南海问题啊、台湾问题啊，这些的。但是我在想，即使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毕竟是个美国人，
他是维护美国的核心利益。
对啊，那你不能说从这个角度去评价他的一个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质疑呢，就是说关于他在越战时候的经历。但我想你要质疑这个也很困难，因为那个毕竟很难说得清楚那段经历他到底怎么样。我觉得
他是被捕了没死啊。对啊，但你不能说他被捕了就是叛变了，这种事我觉得太
是。我觉得还是从这个整体长远以及后来他做的事情，比方这个奥巴马的这个保险的这个法案呐、还有呢尤其这个事吧，还有一些移民的方面啊，起码我个人比较关注这些，我还是比较赞成他的。就是他的观点呢，就是虽然他是共和党的议员，但是他也是人民的议员。他以从这个选民的角度来投他的票，而不是说我属于这个党我就跟这个党唯命是从，完全一致的这样的去投他的票。
对，我觉得美国的民主这一点是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钦佩的，就跟台湾的台湾这个立法院或者都不能比，因为台湾一般是跟政党的，而且还会寄出党纪，就说你这个政党没有全体投满哪个票的话，要开除或者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是一个民主的表现，因为你这个立法委员也好或者什么的，他应该是有自己做主的一个权利。
对，
那美国其实这方面还做得挺好，我觉得
是是。还有我觉得就是他，我个人哈，我没有去，我试图做了一些我认为的调查，但是毕竟还没有接触到最原始的资料。可是呢，我觉得就他这个人虽然说这个他不喜欢特朗普，特朗普也不喜欢他，但我觉得他们两个有相似的地方，就是特立独行，我坚持我做的，甚至不做丝毫的掩饰。因为我这次回国也发现有比较亲密的同学跟我说，就人和人之间啊，就是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种可能很常见。可是比如在特朗普和这个麦肯身上，就可能就这样就比较少。我不喜欢你，我就直接告诉你我不喜欢你，我不会说我表面上说哎呦咱们是朋友，背后里关键的地方我说
那是真
的、
跟
对
有些国家如果就是不管是手下还是对手当面说你不喜欢你，那说不定你就治罪了或者什么东西、那就麻烦了。 对吧，
有因为麦肯有这样的经历，特朗普呢他也有起起伏伏，并且他到了这个位置这个年龄，我觉得他们从我自己的一种理解吧，就是一种简单的行事风格，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搞得很复杂，我的时间也有限，我也相信我所选择的啊。就像我觉得奥巴马那个 说的挺好，我也不去读他的原文了，就说他大致的意思呢，就是奥巴马对这个麦凯恩的评价，就虽然我们也是曾经是政治上竞争对手，
嗯
啊，我们用不同的政见，但是在更高层面，在价值啊，在对美国人民啊，对什么的更高的层面，我们拥有共同的忠诚。哎，我觉得这样的评价就很好啊。
嗯，
先说这么多了。
嗯，我觉得 McCain 就是麦凯恩这个，他这个去世当然也是大家已经很早就预期了，因为他得这个脑癌也有一段时间了，包括上次爆出来的这个就是，他不是不支持，好像是啊，川普的某个内阁提名人嘛，啊，那个
他已经不能投票了，是吧？
对，当时他不支持，就是参议院这个听证的时候啊，他表态要不支持，但是，川普他们那个班子在讨论的时候，有个助手就说了啊，那也无所谓了，他支持不支持，反正他快死了，就是这个话传出来以后呢，
这是特朗普说的，我看到才
是，不是特朗普说的，
是
他一个助手说的，
哦，
是下面一个助手，那个当然引起轩然大波了，就是说就是很不 nice， 很那个嘛，很，不过这两个人确实是结下了比较深的梁子，互相都批评过，然后包括麦凯恩死前还特别表示，就是说我的葬礼不要他参加。
对，其实在川普竞选的期间，因为所谓的共和党的建制派里面包括麦凯恩是反对他去那个代表共和党竞选，
很多人都不想看到，
所以那个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就攻击了那个麦凯恩，说他那个原来所谓的战争英雄就是当俘虏当叛徒，就是其实说是他非常难听，那谁听了都不舒服，你这个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对吧？然后后来又有这个投票，就是废除奥巴马那医保案这个事情，就差麦凯恩一票。那特朗普在很多那个在就在亚利桑那一个集会上说，就是 only one vote shy 什么东西，他没有点名，他的名就是就差一票，那一票是谁的就很明显，就是
你学的口音很像
啊。
嗯，对。
那么其实那个因为我们接下去还涉及到另一个话题，就是有可能会弹劾那个川普，但是那个麦凯恩。现在啊，他去世之后，他的席位是，应该是亚利桑那州长，就是指定那个同一个党的人是替补的，但是在麦肯任期满的时候，就是原来的任期满的时候要重新选，所以呢，我现在没查他什么时候满啊，就期满，但是呢，一旦满了之后，共和党能不能拿到这个席位就不知道，因为现在特别是川普的声望不是很好，如果一旦啊就是共和党失去这个参议院的多数党那个地位的话，川普随时可能被弹劾，有可能。那现在其实差一点点，差一票嘛，51-49，对吧？那么现在这个麦肯这一票，虽然还是有一个人临时替补的，那么中期选举不知道他有，应该是还有的，还没到他替换的时候，但是下次就比较麻烦。
对，今天我还听有这个共和党内部有人说要推这个麦凯恩的夫人出来，因为他夫人也曾经就当初竞选的时候，竞选总统的时候也在全国舞台上亮过相，有一定的知名度。
哦，
对。
那就是如果有人感念他的话，选民还是会投他夫人的票的，对吧？就是说现在上去，然后下次竞选连任也还是有很大的可能那个顺利连任。
对，而且这次他去世以后，你看白宫他在降半旗的这个事情上也是一波三折嘛，就是按理说本来像麦凯恩这样的人物最起码48小时甚至一直降到他的就是
葬礼
就是葬礼这个就举行，那等于白宫降了一天，就是今天就没有降，就昨天降了今天没降，然后这个外界就批评很多以后川普一直不理，然后一直到很晚了他又表示，他说那我们明天还要再降下来， 说一直，他说他已经签了个命令了，说明天再降，降下来以后再一直降到他这个葬礼举行。
不过我觉得川普有一个好处，虽然说那么多媒体在骂他，然后他也对骂说你们都是假新闻或者什么的，但是呢，这些媒体压力，不管 CNN 还是什么的，骂他之后，他最终还是会折中屈服一下。像他一开始那个对麦肯去世这个消息，他发了个推文，就说我的心跟那个就是麦肯的家人在一起啊，什么东西啊？那他人家批评他，就是说你就没有说一句麦肯的好话，那你只是说你这个推特只是发给那个他家人的，就没有。那他过了一天就白宫发了个声明说，哎呀，我就怎么去称赞那个麦肯？那这个说明他虽然一方面都嘴一硬啊，都在骂人家假媒体，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是屈服于这个媒体的压力，做了一些调整，所以这个降半旗
也
好，或者什么
也是看问题，就是这个事情，因为人都死了嘛，死者为大嘛，你这如果这个你再弄的，就是他会激起民愤，你知道，激起一些，
是的，
他有些问题他是死不认错的，那很多问题上他是死不认错的。
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无论任何年龄，当您选择入籍时，沃斯律师事务所能为您提供全方位的移民保障。
您无需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只需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将为您排忧解难。
如果您的公民配偶不愿意为您申请2年或10年的绿卡，如果您有移民案件需要出席法庭，如果您在申请工作类绿卡遇到困难，如果移民局拒绝您的绿卡或签证申请，无论案件是在美国境内或者境外，沃斯律师事务所都能帮您一一解决。
详情请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您的移民申请保障。
时事三人谈栏目是由19建筑设计事务所 Studio19Architects.com 赞助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我们今天嘉宾呢是我们常驻嘉宾，那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宋小南以及旅美的财经作家张文革先生。那我们从滴滴顺风车司机奸杀那个案件，说到美国的一个资深的政治家约翰麦凯恩去世。我想美国还是有更大的一些新闻啊，其实上周也是应该说是特大的新闻，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他的前私人律师就是科恩被定罪，那么还有一个他的以前竞选的经理啊也被定罪啊，所以这两个事情其实是对川普有特别大的杀伤力，因为科恩定罪呢说是他替那个川普就是支付了，就是在竞选期间支付了两笔那个封口费，一个是就是叫风暴女郎，就是 Stormy Daniels 啊，那么她是一个成人片的一个也是有点这个风尘女啊，那么是一个色情片的演员是吧，然后还有一个是花花公子女郎，那么其实那个 Stormy 就是这个 风暴女郎，Stormy 这个事情，前一段时间已经炒作过了，因为 Stormy 她想要废除一项就是风口的协议，因为她就觉得，那个时候收了$130,000啊，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封起来，她不愿意。那么就已经炒作过一段时间。那么这现在呢，因为川普的私人律师科恩被特别检察官穆勒给突袭了之后，很多东西都翻出来，所以呢有了罪证。那为什么是罪证？因为科恩他自己说他是受那个美国总统的候选人的指使，他这没有说是谁，当然不会是，因为他是川普的律师，当然是受川普的指使做的这个事情。那为什么定罪？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他的目的就是要影响大选的结果，因为如果不做，不付这个封口费，那么任由这两个绯闻的女主角把这个事情捅得满城风雨的话，那么这个竞选结果就会不一样。所以是实际的目的就是会影响竞选的结果，所以他就有罪了。那么实际上他既然就替人家付钱的有罪，那么指使他的人应该更有罪，对吧？你就相当于是一个是杀手，另一个是主谋，那你是杀手的最大还是主谋的最大？那你这个是常理。但是美国有个法律就是说在任总统不可以给他刑事的指控，因为怕影响他工作。唯一的要把他，你真的说他有很大的罪呢，唯一的办法把他拿掉就是弹劾。那现在弹劾其实是技术上不可行，因为除非中期选举这个两院另一院翻盘，因为现在这个特朗普他基本上是一个像皇帝一样，因为两院都是共和党控制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可能通过对他的弹劾。所以呢唯一的如果要被弹劾，只有中期选举任何一个院，比如说众议院或者参议院翻盘变成民主党控制了，那么他是有可能被弹劾的。两位，你们对这个事件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说有自己的观点？
这个川普这个就是他这个前律师认罪，还有就是他原来的竞选经理的认罪啊，这些认罪对川普是有实质性的伤害，确实是就是已经具备了弹劾他的这个就是法律依据。我看有文章分析，就是说根据目前现在已经暴露出来的这些证词证据啊，就是川普有9项罪是可以被弹劾的。因为美国宪法里面规定，就是说包括什么叛国罪啊，包括贿赂罪或者其他的重罪甚至轻罪都可以导致总统被弹劾。那么你想给钱叫人家不要说，这可以说是一种贿赂，是吧？那但是迄今为止，这个川普当然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说话也是有点像小孩一样，他说你们要弹劾我，你们就会变得很穷，就是他吓唬人了，就是说因为你们要弹劾我的话，那股市就会崩盘，股市崩盘以后股票都会往下跌，然后大家都每个人都变穷，他是这么来就是吓唬一下大家。那么其实从这个上诉认罪发生以后，民主党方面实际上并没有积极的在推动弹劾，就是一个是小袁你讲到的，就是可能他们在想等中期选举的结果，就是能够在众议院，他们共和民主党也抱有很大的希望，就是在众议院这次中期选举能拿到多数，参议院还不清楚啊，所以他们可能在等这个结果。再一个呢，就是民主党的很多分析的这个所谓战略家，他们在说，就是说现在民主党的基层是非常的就是士气很高，就是一定要积极的参加这次中期选举，想要把川普给拉下来。而共和党方面呢，因为川普的各种情况可能现在士气不是太高，所以他们不想用弹劾这件事来帮着共和党把他们的士气给调动起来，他们就现在保持低姿态，就是说我们先不说。有一个民主党的战略家是这么说的，说我们让事实说话， 让媒体去自己去追踪，我就是说他如果真的到了弹劾那一步，这个事情就会朝那个方向发展，我们不需要去积极的推动，给川普提供一个就是说啊，民主党现在要怎么怎么样，要把我就是以调动他这个他的这个阵营的这种积极性。
觉得这个还是蛮靠谱的，他们的策略啊，因为现在如果用弹劾来鼓动大家去投票或者什么，有可能叫英语来说叫 backfire， 就是起反作用，就说不定就把共和党的铁票或者说潜在的那个选票给激发起来了这样子。那所以他就现在这些候选人竞选，他就事论事，比如说我是我的资质是什么，我的竞选观点是什么，他就尽量避免说哦，你一定投我，投了我就把那个川普给弄下去，就基本上就不谈这个东西。
对，我觉得这还是个比较明智的做法。
那文哥，
我想因为说出来的这两个事呢，一个是也不是直接的是特朗普本人，还是他的这个竞选经理和这个律师，然后他给律师呢费用又是说这个难以包月的，也很难说他的哪项费用怎么支出，就是有固定的每月每年的这个律师费，反正3.5万美元吧。然后另一个呢，我觉得这些事情也是发生在他当总统之前，他当总统之后的这个经济啊各方面美国优先，确实这个无论从就业啊经济增长以及股市都创几十年的新高。对这个问题啊，我最近去了趟也之前也去了趟芝加哥，回来呢因为打车的原因，所以也跟这些个一些人啊问，对这个包括火车上的人啊问，对美国这个美国普通人吧对这个特朗普的看法，也许是样本的问题，反正他们都对他看法不好。我就说哎，他不是现在经济很好吗，这几个人的看法，一个说这那他都不是特朗普的原因，这是因为经济政策有滞后性，是奥巴马的政策在现实发生效力了。还有呢就是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也不是对全部美国人的只是对一部分美国人的，像他那种他代表那些人就没有受到这些好处。所以我想说呢，就是特朗普的他的一些政策做法确实是有争议的，但是呢大家也只能说他是疯子，是他这个是精神病，但是不能说他的这个财务数据作假，就这个经济数据倒是没有人说他在这方面股市啊动手脚。那么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些争论啊，无论是这个民主党的一些诉求，还有这个媒体啊，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些谈话，如果能传达过去的话，对一个更 balance 的，包括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麦凯恩的问题，他也不是完全听不进去的，一些他能做的，他也是能够兼顾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好的。
我现在弹劾不弹劾跟他的政绩或者什么经济表现都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弹劾他就是说他是不是犯罪了，然后够不够上弹劾的条件，因为实际上他的麻烦就没断过，通俄门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他手下那么多人都有问题，那么很多都是听他的话的，所以甚至被他炒掉的什么发言人啊或者什么东西都说他就不是一个体面的人或什么东西啊。这个如果身边的人都是犯罪的，然后都是听他指挥的，你能相信他没犯罪吗？这个事情
那就不用弹劾了，直接起诉就完了。
不他不能起诉，总统不能起诉，对。所以这个跟经济表现还真的没有关系。
对，这个刚才我还讲到，就是说民主党为什么现在没有积极推动这个弹劾这件事，实际上他们还在等一个事儿，就是在等这个特别检察官这个 Mueller 在调查他的通俄门的事儿，他们想等这个报告出来，就是如果说证明确实川普有问题， 那个事实就更充分一些。这而且像文革刚才说的，就是说那些什么给人封口费啊，这个就是说是当选总统以前的事儿。那这个通俄门呢，有的是他在当选总统以后还就继续可能在撒谎啊什么的，就是就当像当年尼克松一样嘛，就是说等于你欺骗美国人民，那这个就造成了一个你没有办法再继续当总统。
对，当初那个克林顿被弹劾，他不是因为就是跟莱文斯基有那个婚外情，而是因为他撒谎，因为撒谎还是蛮严重的，可以说是一个本身就是构成那个被弹劾的一个理由。
但是我想问，就是那个特朗普他通俄有啥好处呢？对他，或者说有啥就是？
他现在因为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假设啊，假设他确实存在通俄，那么通俄的好处就是，第一，他利用俄国的情报机关，比如说来搜集克林顿的
不利的
信息，
对，
比如说克林顿的那些不是有些 email 后来不是好像还就是俄罗斯方面给弄出来的吧，然后通过俄罗斯不是有这么一个，就是说俄罗斯方面通过或者有人吧，是俄国人说是跟川普说我跟川普的手下说我们这儿有克林顿的黑材料吧，就是说
我知道了，
你要不要，他们后来不是还见了一面吗？川普的儿子还跑去见了一面。
特朗普当时没有执政，所以他没有这些国家机器什么的，但希拉里
对对，他
只
要想
我
他对啊，他要想打击对手的话，他需要有这些东西嘛。
明白。
对，
那这个是有没有把柄在那个俄罗斯手里面，如果你不听他的话的话，他公布的话对他也是比较糟糕。
对啊，这可能是更多的人担心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有把柄，
中国大陆这么强大都控制不了，影响不了台湾的选举。
台湾的选举
对吧，那中国大陆更强大，
中国大陆跟这个你一影响反而是起反作用，
中国大陆一直试图在影响，
对，一直起反作用啊，
就像俄罗斯也一直在试图影响美国的选举一样。但是你不一定真正能够就是左右啊，但是你可以影响的程度可能1%，可能3%、8%，
谢谢。
但是他一直是在试图影响，这普京是自己亲口承认的，说我们是试图这个影响美国大选。
他只是他没有承认说试图影响，他只是说他是是更加希望特朗普当选。那他如果他已承认他是影响的话，这就坐实了。他发布会的时候，普京说。更加希望那个特朗普当选，但是呢，他不承认他们是那个干预的，他没有承认他是干预。
没有吗？
对，
我觉得好像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他
没
有承认干预，对，他就都否认了，所以呢，他们基本上是通好气的，说那不能承认，你这个普京承认了，那这个川普就没得玩了，对。
谢谢。
所以就是现在其实是有很多有一点不确定的因素，就是你现在到一直到中期选举的结果为止啊，就是说这段时间现在到11月初其实没多少时间，2个多月了，那这一段时间就美国总统还是川普，那之后呢有真的有可能会被弹劾的，如果
被谁弹劾
啊？
被民
众弹劾？
不会
啊，不会，对对对，不会。他其实首先众议院通过，众议院如果是民主党控制的那通过很容易，众议院通过之后参议院投票，参议院投票呢其实就是如果众议院不通过，参议院到不了参议院那里就没有戏了。参议院呢也有可能会那个的，即使即使民主党控制那个参议院也有可能不通过的，就像当初那个克林顿被弹劾的时候其实是共和党那个占多数的，那么如果照党派来投票的话，那克林顿已经下台了，那还是有人就是反对克林顿下台，所以呢他就过关了。那么现在呢其实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如果一个是众议院很可能被民主党夺去这个多数党的那个席位，那么就是地位，多数党地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肯定要通过对特朗普的弹劾，然后就 参议院投票。参议院如果也被民主党给控制，那也没有话说，肯定是特朗普就下台了。那不然的话就看那个投票，如果参议院里面现在还有那个有的共和党的议员对特朗普他有意见的，像那个麦坎一样，那就是希望这个川普下台的，那么说不定也就过了，一过他就下去了。所以美国的，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特别是中国那个，
但是你说让他下台以后有更好的人选吗？
那
副总统
上去，这是法律规定的，对呀，法律规定的。其实中国对这个川普的一言一行动，就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特别特别的关心。所以呢，其实美国的这个不管是弹劾啊或者程序，对中国来说影响非常，对普通老百姓影响非常的大，可以说是因为大家都在关注美国是怎么做的，所以可以说是非常生动的这个民主课或者什么东西。
中国也有一大批这个就是川粉
的，
就是喜欢川普的人也有很大一批。
那虽然说他现在的政策对中国是不利的，因为毕竟是在那个因为中美贸易战嘛，然后呢我不知道老百姓有的觉得哎呀你好像中国给中国政府找了个对手，人家觉得好像不知道是什么心态啊，但是确实有不少人是崇拜那个川普的。好，那我们节目到尾声了，谢谢大家收听，大家晚安。
晚安。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